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7年9月19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缅甸政府资政昂山素姬在长时间沉默后，今天就全球关注的罗兴亚人危机在议会发表讲话。昂山素姬否认对罗兴亚人实行民族清洗，并强硬反驳说如此指控需要真凭实据。昂山素姬许诺准备迎接41万逃难的罗兴亚人回国。罗兴亚人人道危机引发全球范围批评，昂山素姬本人取消了前往联合国议会的日程。欧洲联盟成员国西班牙成为第一个西方国家驱逐朝鲜外交官，驱逐理由明确指控朝鲜核威胁破坏世界和平。西班牙的驱逐令限定朝鲜大使在九月底前离境，目前西班牙的决定是否是欧盟联合行动不得而知，欧美其他国家也尚且没有是否跟进的迹象。中共十九大的召开被视为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地位能否更上一层楼与毛泽东并驾齐驱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香港传媒报道指，中宣部已经下令严禁各地对习近平个人的宣传及迎接十九大造势中不许抢跑，有违反者已经受到批评。香港法庭今天就2014年战中运动秋后算账追究数名发起人责任开庭审理。战中运动发起人之一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等九人被控公众妨扰扰罪等到庭应讯。戴耀廷昨天质疑自己被控的三条控罪都有问题，明确表示不会认罪。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缅甸政府资政昂山素姬在长时间沉默后，今天就全球关注的罗兴亚人危机发表讲话。本台的报道说，国际社会聚焦的缅甸政府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姬就罗兴亚人人道危机发表演讲，于今天当地时间白天的联邦议会推出。昂山素姬否认外界对缅甸政府允许军方对穆斯林罗兴亚人残暴的驱赶与民族清洗的指控。昂山素姬强硬表示，指控民族屠杀以及民族清洗需要真凭实据。昂山素姬承认罗兴亚人目前的困难处境，他表示缅甸各民族人民都对罗兴亚人面临的苦难抱有同情。昂山素姬在讲话中还否认军队对罗兴亚人的村庄赶尽杀绝的指控，他说已经下令在反恐的围剿行动中必须杜绝暴力及伤及无辜。昂山素姬还指出，缅甸西部两个星期以来已经进入平静，但罗兴亚人仍然大批外逃，他不明白其中的原因。昂山素姬还指出，外逃的罗兴亚人并不是全部，至少有 50% 的罗兴亚人仍然留在缅甸。他指出，已经部署迎接外逃的罗兴亚人41万之众重新回到缅甸。据本台常驻仰光记者法夫勒指出，昂山素姬的讲话显现克制与权衡，既提及罗兴亚人的困境苦难，但也为军方的行动做辩护。昂山素姬表示对罗兴亚人的同情，但质疑罗兴亚人大批外逃的原因。欧洲联盟成员国西班牙成为第一个西方国家驱逐朝鲜外交官，驱逐理由明确指控朝鲜核威胁破坏国际社会和平安全。西班牙的驱逐令限定朝鲜大使在九月底前离境，目前西班牙的决定是否是欧盟联合行动不得而知，欧美其他国家也尚且没有是否跟进的迹象。据法新社报道说，西班牙星期一稍晚下令朝鲜驻马德里大使在九月三十日前离境，以抗议平壤当局试射导弹以及试爆氢弹。西班牙批评朝鲜核试验严重威胁世界和平。西班牙外交部是在其英文推特账号上宣布，近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西班牙大使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西班牙外交部另在 西语推特账号上表示，限令朝鲜大使在月底前离开西班牙。西班牙曾于八月底警告平壤的核威胁与试射导弹对区域和平与全球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并称为双边关系带来严重的后果。据一名西班牙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朝鲜大使当时被召集到马德里，并警告要减少外交人员，包括大使及两名外交官。朝鲜驻西班牙大使馆于2014年才开始运作，西班牙是继秘鲁、墨西哥之后又一驱逐朝鲜大使的国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要求非洲各国断绝与朝鲜的军火交易。今天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安倍要求非洲各国断绝与朝鲜的军火交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时间18日起访问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日本时间9月19日安倍与埃塞俄比亚、塞纳加尔等从非洲选出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和非洲联盟主席国的五名首脑举行会谈，强调强化对朝鲜的压力，完全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的必要性，并请求非洲各国断绝在非洲横行的与朝鲜的军火交易。在制裁朝鲜问题上，非洲各国首脑纷纷表示完全支持日本包括完全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在内的对朝立场。安倍在强调对朝鲜进行未曾有过的新的压力与制裁的必要性的同时，要求一部分正在接受朝鲜劳动力的非洲国家切实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停止对朝鲜人发放新的就劳许可，限制与朝鲜方面进行进出口贸易，强化对人员往来的限制。今年二月，一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专家小组对朝鲜出口武器调查结果的详细报告指出，朝鲜在2016年期间一直忙于出口武器，因此安倍请求非洲各国断绝与朝鲜的军火交易。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法国总统马克龙已于9月18日前去联合国参加大会，到达纽约后首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晤，凸显法美在国际事务上既有分歧但也有共同点。法国方面强调注重解决危机，在国际事务中奉行多边主义是法国积极外交的重点。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法国总统马可龙9月18日到达纽约，参加联大会议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皇宫酒店会晤。两国元首此次会晤在特别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非常高兴与马可龙总统再次会面。同样，法国总统马可龙首先用英语热情回应，随后他用法文强调两国领导人在国际事务上的共同点。法新社指出，两国元首会晤如同老朋友，但是两国领导人就巴黎气候协议和伊朗问题也交换了不同意见。马克龙总统表示，与美国在安全问题上、限制核扩散和其他一些国际问题上的确有不同观点，我认为两国在这些问题上有许多一起要做的事情。马克龙总统也不回避与美国的分歧，比如在巴黎气候协定问题上，马克龙总统向媒体表示要继续和美国按照步骤进行技术方面的谈判。马克龙总统希望与特朗普总统建立的良好关系推动美国在气候问题上的进展。马克龙总统表示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会晤，大家没有在所有的问题上有一致观点，但是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法国外长勒德里昂日前重申法国总统的观点，就是法国积极进行外交，注重解决危机，并且在国际事务中奉行多边主义。
据法新社引述法国警方消息报道，在离法国敦刻尔克不远的法国东北城镇格兰德山特一处野营地，近期聚集了数百名的流民，造成地方安全的困扰。今天早晨，法国警方展开了撤离行动。有关的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介绍。
法国北方大区警察署对法新社说，此一撤离行动正在进行，大约出动了200名武装特警和一般警员，但没有进一步细节的说明。进入格兰德山特的 A16 快速道路交通也因此受到影响，许多野营的流民纷纷跑上这条公路逃避警方的撤离行动。据一名当地艾玛玉斯协会的工作人员对法新社透露，警方关闭了这个野营地，并将附近封锁，也不让他们进入。另一个人道组织成员则表示说，他们预计警方将有撤离行动，因为地方市长和内政部长昨天周一也就此一情况会面磋商解决的办法。据了解，在警方行动之前，该野营地至今已聚集了350到400个流民，气候和卫生条件也越来越糟糕，当中还有56名儿童。当地市长在举行相关会议前对法新社称，我不会容许此种情况继续下去。今天现场还有几十辆巴士，准备把这些流民载往收容所。根据法国移民与整合办事处表示，此一撤离行动有事前的配套措施，400张床位已经腾出来给这些流民。星期一，位于北部加莱省诺杭丰特的一处营地也被拆除，其中85位流民送到该大区的接待中心。
柬埔寨一家清政府的媒体指控，柬埔寨救国党勾结美国以及台湾的民进党图谋夺权。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柬埔寨清政府的新闻网站 Fresh News 之前引述一篇匿名的脸书贴文报道，反对派救国党除了跟美国联手，还跟台湾的极端分子合作，企图发动颜色革命，推翻洪森政权。台湾的《中国时报》今天大篇幅报道这件事，指出9月初柬埔寨主要报纸《星洲日报》《华商日报》及当地的电视台都大幅跟进了 Fresh News 的报道。《星洲日报》头版大标题是传联手台湾极端分子救国党勾结民进党问号，《华商日报》的标题则是网曝冒号台湾有人支持救国党妄图推翻洪森政府。随后柬埔寨警方于9月3号清晨突袭反对派领袖根索卡的住处，将他逮捕。柬埔寨强人总理洪森指控根索卡在美国的支持下密谋叛国，这一连串的行动使当地台商感到震惊。柬埔寨台湾商会为求自保，连续三天大动作在当地的华文报纸刊登声明，强调与旅柬台商绝无关系。民进党发言人王敏生今天回应表示，9月初柬埔寨媒体报道这件新闻之后，民进党秘书长洪耀福就即刻发出信函给柬埔寨台湾商会，强调民进党对于他国政治社会局势不会主动涉入，并且遵守国际规范，对于柬埔寨的内部政治也不会有任何评论与动作。台湾的媒体评论指出，柬埔寨亲政府媒体居然指控台湾与美国合作，要密谋推翻合法政府，甚至是要推动两个中国，这个指控不排除有外力刻意操作的可能性，但由此看出柬国执政党并不放心民进党在当地的活动。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香港法庭今天就2014年占中运动秋后算账，追究数名发起人开庭审理。占中运动发起人之一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等9人被控公众妨扰罪等到庭应讯。戴耀廷昨天质疑自己被控的三条罪状都有问题，明确表示不会认罪。有消息说，香港法庭今天开庭审理戴耀廷等一应九人涉嫌组织占中运动，被控非法妨扰公共秩序罪，气氛引人关注。香港激进言论要求对港独者实行杀无赦、杀无有理、杀有理的威吓，并被特区政府司法官员辩护此类言辞应理解原因，在舆论界引发争议。中国山东两名男女应在微信群中公开以炸中南海以及炸天安门而发泄不满，遭到警方拘留，不过警方处置以刑侦拘留5日结案。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8月25日缅甸诺开邦发生流血冲突事件后，大量境内的罗兴亚人越过边境逃到孟加拉等邻国，预估有41万人逃离家园。缅甸政府迟迟未对此一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外界尤其质疑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缅甸的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季，进而批评他不应该对此一人道危机不闻不问。今天昂山素季终于打破沉默，表示对流离失所的民众感到难过，缅甸准备接受难民回来。昂山素季今天上午在内比都国际会议中心通过电视转播发表讲话，包括武装部队总司令和政府官员以及90多国的驻缅甸大使或代表都在现场。昂山素季强调说，对若开邦遭到苦难的民众感到难过，对于受到暴力导致人民流离失所甚至失去生命，他表示哀悼。但缅甸不是一个以宗教或种族区分的国家，他也谴责一切非法暴力和侵害人权的行为，承诺会恢复若开邦和平稳定与法治。他也说，仇恨和恐惧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主要祸害，我们不希望缅甸变成一个被宗教信仰或种族分裂的国家，我们都拥有多元身份的权利。在仰光，也有许多民众透过社群网站聚集在街头，他们带着昂山素季的照片聆听他的电视讲话。多数人都在网站留言表示支持缅甸政府的做法，同时力挺妈妈昂。以佛教人口为主的缅甸常年来遭到军事独裁统治，曾受军政府软禁在家多年的昂山素季长久以来被西方国家盛赞为民主斗士，但他近期因为罗兴亚人受到暴力对待噤声不语，令外界不解。对于国际间的批评和指责，昂山素季答称，若开邦境内的多数穆斯林并未逃离，同时当地的暴力活动也已经停止。他还说，缅甸不怕受到国际社会的检视，且承诺会找到可持续解决冲突的方案。对此，法新社指出，昂山素季的承诺中并没有说明具体的做法，例如需要具备何种身份与条件的难民可以回到缅甸。据悉，缅甸政府对难民返家的资格设定相当严格。另外，有关联合国谴责在若开邦进行的军事行动是种族清洗，昂山素季并未回应这项指控，但表示他的政府谴责违反人权的事情，任何犯下暴力行为的人都会面临法律制裁。此前，美国在昨天敦促缅甸停止在若开邦的军事行动，允许平民取得人道救援，以及协助平民安全返回家园。但昂山素季今天讲话中指出，自从本月五日来就没有发生过武装冲突，也没有肃清行动。多个国际人道组织也注意到，昂山素季在今天的讲话中提到若开邦的穆斯林少数族裔时，对罗兴亚族人只字未提。大赦国际不满地说，昂山素季显露出他和他的政府对若开邦的害人状况仍视若无睹，他的演说内容有时无意识谎言夹杂的对受害者的怪罪。该人权团体痛批昂山素季对安全部队扮演的角色闷不吭声，并批评昂山素季呼吁国际视察员亲访缅甸评估现状的说辞，理由在缅甸政府曾阻止联合国真相发掘小组调查缅甸军方在若开邦涉嫌犯下的暴行。大赦国际还表示，昂山素季宣称其政府不怕国际深究的说法是句空话。假如缅甸没有什么好隐藏，就该允许联合国调查人员入境，包括进入若开邦。 按计划，联合国大会今明两天将讨论罗兴亚人危机，而昂山素季之前正是因为罗兴亚人问题取消了出席本届联大会议。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Fabri 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倪楠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又到了我们一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时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聚焦昂山素季承诺迎接罗兴亚人回国，有限的善意，荒诞的承诺。联大今天在纽约召开了，但是没有昂山素季的身影。我们谴责所有违反人权的行为。这位缅甸资政9月19号在首都内比都宣布，该国已经准备好迎接超过41万名逃往孟加拉国的罗兴亚人回到缅甸。昂山素季表示，缅甸已经准备好组织确认难民身份的工作。这是缅甸爆发罗兴亚人的人道主义危机之后，这位因此备受争议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首次坚定地迎接罗兴亚人回归的公开答复。没有出席联大会议的昂山素季在本次表态当中依旧没有点名谴责缅甸政府军针对罗兴亚人的行为，但是表示安全部门已经收到了指令，将采取一切措施在进行反恐行动时避免继续造成损失以及平民的受伤。我们对深陷冲突当中的受苦的人们表示非常抱歉。对此，法国的《费加罗报》在9月19号的报道中分析表示，昂山素季就曾经像是照亮黑暗的灯塔，现在却面临或许被暗夜吞噬的命运。而昂山素季的命运是个悲剧，就像他瘦弱的裹着披风的肩膀顶起倔强的头颅所昭示着那样。文中称，自从1947年父亲被杀害之后，昂山素季迎着历史的腥风血雨，从英国的放逐生活到回到故土缅甸，他汇聚了人们对于民主的希望，牺牲了家庭幸福，被军政府关押，终于在2015年的选举当中结束了半个世纪的军政府独裁。但这只是一场对于民主的童话，现实还是转向了悲剧。《费加罗报》评论到，短短三个星期之内，超过41万名的罗兴亚人身着破衣烂衫，趟过泥泞的丛林，涌向孟加拉国，逃避缅甸军队的镇压。祖祖辈辈在缅甸西北部生活的罗兴亚穆斯林人口已经习惯了被歧视，被佛教徒驱赶，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群，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如今恶灵们想要了他们的命。纽约的联大会议上将首次出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和朝鲜独裁者同时被放在受谴责之席位的荒诞局面。费加罗报显示，缺席的人总是要背负骂名的，总会是他们有罪，更别提昂山素季在最后关头宣布不会去往联大，这更加深了其所背负的骂名和讨伐。他守在曾经多么以之为敌勇敢战斗的内比都的堡垒之内，他今天的讲话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逗号都被焦虑的人们所深挖含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经表示，这是昂山素季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他不能够回转局势，那我认为悲剧就会变得绝对恐怖化。费加罗报称，近几周内全世界的善意都在尽力帮昂山素季解围，无论是198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的开普敦圣公会前任大主教德雷蒙斯·图图，还是无国界医生的发起人、法国的政治外交医者贝尔纳·库什纳，每个人都苦涩地呼吁昂山素季回头，政界人物也对其谴责。但是从亚洲视角来看，西方社会仍旧在以高人一等的姿态随便给别人上道一课。西方世界在昂山素季的身上投射了太多的期待，不懂得缅甸的国情，现在他们正在无情地鞭笞这名没有达到期望值的意识形态偶像。然而现实却是，缅甸的军队掌握了太强的议会和宪法权力，昂山素季个人无法用法治方式去制止他最亲密的敌人对罗兴亚穆斯林人下手。费加罗报表示，昂山素季现在在走钢丝，一边是对他们任何过错虎视眈眈准备扑杀的敌人，一边则是国际舆论的汪洋口水。法国的世界报则认为，昂山素季9月19号的公告虽然呼吁缅甸正视对穆斯林人做下的事情，但依旧是一种不愿坦荡直面真相的态度，而是小心谨慎的绕弯子。世界报认为，事实已经很清楚了，这是一场针对少数族裔的大规模国民身份不认同以及驱逐事件，并认为昂山素季呼吁人们思考为什么事情发展到了如此地步，但是每个人都已经知道是为什么了。昂山素季倔强的沉默在国际社会巨大压力下不得不让步 一场牵强的宣告。对于回流至缅甸的罗兴亚人昂山素季只是谨小慎微地展现出了欢迎，更多的则是强调将会进行他们的身份核查工作。世界报反问道，但是缅甸将会如何核查这些罗兴亚人的身份呢？要知道这些人当中的大部分从1982年开始就因为一项法律而失去了公民身份了，排查工作将会变成一场荒诞剧。各位听众，以上是由你来为您编播的本期法国报纸摘要，一起回顾了昂山素季承诺将迎接罗兴亚人回国，但是展现出有限的善意、荒诞的承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接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潘卫主持的《北美来红》。
9月4日晚，第41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闭幕时，86岁的洛塞克一口气宣布了明后两年电影节的举办时间：42届2018年8月23日至9月3日，43届2019年8月22日至9月2日。这一不寻常做法的背后，是他近年来死去活来的命运。公元2000年后，加拿大商界对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的赞助急剧减少。2004年第28届电影节开幕前夕，加拿大联邦电影局和魁北克省电影局也宣布停止对他的赞助。政商两界的冷遇令其债务危机更加严重。在随后的10多年里，这北美洲唯一被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认可的竞赛型电影节，年年为了生存挣扎，却难逃随其年迈的创办人及主席洛塞克一起步入晚年的命运。到2015年第39届时，已是摇摇欲坠的电影节被来自中国的赞助注射了一剂强心剂。一家名为金城集团的中国理财公司成为他的头号赞助商，电影节也投桃报李，首开了当今中国电影单元。电影节还在加拿大官方的英法文双语之外开通了中文版的官网，并在北京设立了办公室。人们还经常从洛塞克口中听到他提及我的中国朋友，似乎他在向众人宣示雄厚的中国资本一定会让电影节起死回生，中国俨然成了他的救命稻草。洛塞克在其官网上称，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电影制造大国，我们愿为这一目标添砖加瓦，并自豪地说，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是中国电影海外展映推广最重要的场所之一。过去情况确实如此，在上世纪80-90年代，当时正如日中天的蒙特利尔电影节为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电影带来了不少国际声誉。1983年中日合拍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获得最高奖美洲大奖。1987年陈凯歌的《大阅兵》获评委会奖。1990年滕文静以《黄河谣》获得最佳导演奖。1995年谢飞以《黑骏马》获得最佳导演奖。同年张艺谋获得电影百年特别贡献奖。中国著名演员孙道林和王学圻分别在1987和2012年担任过美洲大奖的评委。然而到了21世纪，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的中国并没能为经营窘迫的电影节解困，萎靡的中国文化也没能给日渐萎缩的电影节注入活力。2017年，中国企业没有再为电影节提供赞助。7月爆出电影节所属的帝国剧场因欠费被断电，洛塞克也因拖欠2名债权人数百万加元而被告上法庭。就在人们猜测今年电影节是摸黑秉烛还是干脆停办之际，在预定开幕日的前3天，实力雄厚的魁北克媒体集团宣布以500万加元收购帝国剧场沉重的抵押债务，洛塞克又一次获救了。仓促举办的第41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堪称史上最潦倒的一届，没有海报，没有印刷手册，只在剧场窗子上贴上了印有片名及放映时间的小纸片。5人评委会最后也只有3人到位，其领衔者是连加拿大娱乐记者都不熟悉的法国女演员范妮·戈当松。首次来蒙特利尔的她没有等到闭幕式就提前离去，把揭晓获奖影片的活留给了洛塞克自己。本次角逐国际竞赛单元美洲奖的影片只有18部，却有4部来自中港台。最后徐浩峰以《刀背藏身》获最佳艺术贡献奖。值得一提的是，洛塞克在窘迫之中也没忘了中国，电影节照常举办中国电影竞赛单元， 有10部中国电影参加，他甚至还与中国人联办了中国电影创造力及海外战略大会。魁北克法文责任报在报道其闭幕的消息时说，徘徊在生死线上的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闭幕了。魁北克电影资料馆馆长马塞尔·让称他已是临终前的弥留状态，且还不是一只能死后复活的凤凰。有魁北克人悲愤地在法文新闻报网络留言，衰老的洛塞克像地堡里的独裁者一样固守着电影节，他正使蒙特利尔成为世界电影的笑柄。多年来人们呼吁电影节求变，洛塞克今年再次反唇相讥称这不是鱼虾节，电影节其实每年都在变。他所指的变化可能是把中国作为救命稻草，在电影节中加入了更多的中国元素。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昂山素季对罗兴亚人危机发表讲话，强调感同身受，并否认民族清洗。法美虽分歧多，马克龙与特朗普联大会议期间会晤仍凸显友好。法国警方撤离杜恩克尔克附近城镇野营地的数百流民，遭控危害国际和平安全，朝鲜大使被西班牙等国驱逐。欧洲联盟敦促中国兑现市场开放诺言。战中运动3周年前，香港法庭秋后算账，集体审讯公共妨害罪引关注。以州宣布禁止各地传媒抢先位，习思想敲边鼓造势。孙政才被指假借一带一路10亿公款包养情妇，推测入场人选百家争鸣，赵月季、王沪宁、陈明尔也是黑马。大股东美国对冲基金发起兵变，要求新浪出售微博。现在欢迎您收听由艾娃主持的今日经济专题。
各位听友好，在北京中国硅谷的华丽建筑群中，坐落着一个与环境迥然不同的小村落。一群农民工在这个脏乱差的环境里繁衍生息。不过，这一对比强烈的景象将不会持续很久了。村庄即将被夷为平地。作为首都环境改造计划的一部分，拆迁人员将在未来几天内进入这个由破旧砖房组成的村庄，将其铲平。几个月来，中国首都的市政府已经下令弃死或铲平了数千家被控违反城市规划规定的住房、商店或咖啡馆，目的是修整市容，并在2020年将市区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左右。目前，古老的北京已经容纳了约有2200万市民，人口仅在最近15年中增长了约 50%。 北京的中关村因为坐落着多所中国著名学府及科研单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是中国科学及电脑信息技术产业的主要聚居地。多家高科技集团将总部设在了这里，搜索引擎百度、联想计算机以及互联网的腾讯和搜狐。所以中关村也被称为中国的硅谷。从较不发达的西南地区来的农民工已经在中关村定居了20年。30多岁优雅的张展荣就是一位从前的农村姑娘。她少年时代离开家乡来到北京找工作，她也并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家在重庆附近的同村其他村民早就怀着建设更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奔赴首都了。他们落脚在北京海淀区的这片街区上，住进没有自来水的拥挤小房子里。张女士向法新社记者表示，并不想离开此地再搬走。我们只是普通的村民，甚至不想了解政府的政策。正在住房外天然气灶上准备晚餐的他淡然地补充说道，我们还没有找到能去的地方。为了谋生，他和丈夫贷款买了2辆搬家用的卡车，
雇邻居当工人，每月支付他们5000元的工资。他们夫妻两人每月赚的钱大约有15000元，相当于北京一对夫妇的中等收入，但是这笔钱几乎全部用于偿还购车贷款和支付子女的上学费用。他们租住的两间相邻的平房还需每月支付1000元的租金。大多数农民工的收入很少，不能接孩子来同住，因为孩子只能在原籍地区才能免费上学。30岁的家政工彭水贤表示说，我们做大多数北京人不想做的工作，如清洁工或手工业，可是留下来很难。我们的孩子不能在这里上学，他们和祖父母一起住在重庆。村里的住房没有洗澡间，公共区域脏乱差，可是一些居民将连接房顶滴水槽的大塑料桶改装成的土淋浴固定在房梁上使用。辛苦工作一天后，用自家的土淋浴洗澡休息的杨强告诉法新社记者，有些人开旅游客车每月能赚6000元，但是当局已经决定外省户口的人不再有权这么做了。杨强目前已经转行当了搬家工。50岁的林慧清最后总结说，我们是得过且过，不要问我明天的事。法新社指出，中国拥有数亿农民工，农村居民为了挣得高薪来到城市寻找工作，这支劳动大军为中国经济腾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迫于人口增长的压力，北京现在更容易接纳城市户口的人和毕业生。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日经济专题节目，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感谢 FAPLACE 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第一届四笔会平台国际会议于8月底在瑞典城市马尔默召开。这次会议的主办方分别为瑞典笔会、独立中文笔会、维吾尔笔会和藏人海外作家笔会。会议的宗旨是寻求共识空间，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会议的主持者之一、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向我们介绍一下本次会议的相关情况。廖天琪女士您好，主办方将这次会议定位为开放性的文化会议，但从会议内容看，许多话题并非单纯文化问题，也牵扯到中国方方面面的政治议题。首先请您简要地介绍一下会议的大致情况。
好的，这一次四笔会议呢已经筹备了蛮长时间了，但是到快要开会之前的6、7月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刘晓波先生这个事件，所以我们就把这次的会议作为一个纪念他、献给他的一个会议。其实原来会议的宗旨只是寻求共同空间，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题目来呢，是因为这四个笔会呢，是除了独立中文笔会以外，还有维吾尔笔会和藏人的海外作家笔会。瑞典笔会作为东道主加入，瑞典笔会一向是非常支持自由写作还有人道关怀的一个笔会。我们之所以提出寻找共识空间呢，是因为中国的民族问题我们认为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是最近这么多年来，事实上从1949年以来，民族问题不断的出现。我们认为原来这个民族问题是可以在一种和平共存、互相宽容、互相扶持的基础上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这么多年以来，这个民族问题越来越尖锐化。我们发觉问题所在是因为中国当局的民族问题是有非常大的不公平和错误的方向，所以我们就为笔会定了这么一个题目。 当然这是一个笔会的会议，我们的主题还是维护写作自由，维护言论自由。我们在这个笔会上请了不同民族的，比如说啊，除了维吾尔作家，也请了蒙古人还有藏人的作家来参加，让他们谈一谈在当前的中国的局势之下，他们的写作自由受到了怎么样的限制。这方面我们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这次的会议开得很成功。另外我还想提到的就是土耳其，土耳其笔会也派了很多人来参加，他们的前任会长和本届的会长，还有他们的几位领导的同事们。土耳其跟维吾尔族是非常近的，他们的语言几乎是90%是可以互通的。土耳其最近这一两年以来，他们的总理埃杜安是一个逐渐走向独裁方向的国家领袖，最近这几年来跟欧盟其他的国家起了非常大的冲突，他对于本国的自由空间打压得非常厉害，抓捕了很多的记者、作者和文化界的人士。所以这次土耳其笔会也派了代表来参加，他们想跟我们一起进行交流。
会议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召开的？为什么确立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的宗旨？
这个会议我们已经筹备了很久了，但是这个中间事实上就出现了一个特别的问题，就是6月底的时候刘晓波先生病危的消息传来。刘晓波先生是我们独立中文笔会2003年到2007年的会长，也是我们一向以来的荣誉会长。他病危的消息传出来以后，我们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接下来晓波先生去世，中国当局立即将他火化，扬灰大海，不让他在故乡有一席安息的地方。这件事情传遍全世界，使得大家心里感到非常的愤怒悲伤。我们知道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这是刘晓波先生在法院审判他的时候最后陈述上所提出来的。那么我们认为这一种精神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都能够理解刘晓波先生说这个并没有讨好当局的意思，他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如果软化或者是跟当局妥协，他们也不会这样对付他。这是他真正的真心实意的发自内心的一种说法，他认为中国的社会是一个充满了暴力之气的一个社会，人人都是或者是为了小小的利益，或者是为了报一些私仇，心中充满了一种报复的心态。那么他提出这个来呢，我想不只是对于中国社会有所启示，全世界的文化界都非常感动。他们认为刘晓波是继甘地之后一个非常伟大的，不只是一个作家，一位异议分子，他是也是一位思想家。我们这一次提出第一个会议的宗旨就是寻找共识空间，第二个宗旨就以没有敌人没有仇恨作为我们这次开会的宗旨。
刘晓波的话题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话题之一。刘晓波最终未能领取诺贝尔和平奖，他的逝去对中国民主运动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认为刘晓波的去世不只是对中国的民主运动一个损失，也是对于中国社会的一个损失，事实上也是对于整个世界的一种损失。自从柏林墙坍塌以后，冷战结束以后，全世界的人心里都非常高兴，觉得哦，我们的世界会变得更好，东西两个对峙的阵营已经取消了，已经不存在了，世界会和平的发展，会更进入一个繁荣的时代。但是呢，20世纪一开始，恐怖分子发动了911的突袭，结果引起美国发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这个战争虽然结束了，虽然萨旦胡塞因被杀，后来连发动恐袭的头子宾拉登也死亡以后，大家以为战争就可以结束，事实上不是，一直到今天战争还在继续。我们这个世界是越来越不太平，越来越不安稳，这个战争不只是在中东，而已经扩散到了西欧、西非，甚至于亚洲，大批的难民涌进欧洲和美国，甚至于亚洲，所以我们的世界越来越不和平，仇恨越来越强烈，敌人好像四处都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刘晓波的这种思想 就是我没有敌人，我没有仇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安慰了很多的人心，也使人们即使在危机之中也要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刘晓波的逝世不但是在思想界的一个损失，也是具体来说呢，这种和平、宽容、谅解的这种思想，事实上影响本来是很大，但是很多人发觉提出这个宽容思想、提出这个和平思想的人居然被这样一个政权迫害致死。那么我们现在还说没有敌人、没有仇恨，是不是很虚伪呢？是不是软弱无力呢？其实并不是。这个议题我们是在会议上也讨论了很多，西方人都能够理解刘晓波的这种说法，不能理解刘晓波的说法倒是我们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有好一些中国的作家都在会议上说，这种说法我不赞成，这种提法是非常软弱的。所以我们就看东西方的这种差异是这么大，这是从思想层面来说。从另一方面来说，刘晓波是一个有魄力、有见识、有胸襟的一个人物。老实说，我们大家都尊崇他，不只是把他看成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位异议分子，他也是知识界的一个领袖人物，他也是民运界所崇拜的一个人物，也是我们笔会的创导人和一路以来带领我们往前走的一个人。现在他去世了，这个损失真是不可低估的。我觉得中国的当局者他们不了解这一点，他们认为一切的反抗的力量或者是一些优秀的人都要压制下去，这样就没有危险。刚好相反，他们往往把最温和、最理性的人关进监狱，或者是把他迫害致死。像刘晓波、像维吾尔族的那个学者伊利哈木被判刑无期徒刑，这个是绝对的错误，这是一个重大损失。
这次四笔会平台国际会议为首次，主办各方计划今后继续将此类会议进行下去。召开此类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我们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其实是针对国际笔会的组织的一种补助的办法。国际笔会是一个世界上的组织，它包括148个笔会，包括了100多个国家的作家组成的笔会，所以它是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它下面有很多的工作委员会，比如说狱中作家委员会、和平委员会、妇女委员会、语言和翻译委员会等等。同时它有一些地区性的组织，比如说亚太地区。但是这个笔会的组织毕竟太大了，我们每一年开这个年会的时候，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即使是分组讨论，常常很多问题都谈不透。这一次我们举办四个笔会，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议题，举办了这次会议，得到了非常大的反响。国际笔会的两个副会长都来参加我们的会议，还有几个工作组的负责人，比如说和平委员会的主席，英国笔会、瑞典笔会更不用说了，还有土耳其笔会、芬兰笔会的人都有人来参加来观摩。他们发觉我们能够在集中的两天之内把这些问题谈得这么透、这么深入，他们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式。其实我已经跟国际笔会的几位副会长还有其他几位领导已经进行了一些比较进一步的座谈，就认为以这种模式不但可以推广，而我们的这一个模式呢，希望它成为一个持续性的机构，就是说我们每一年能够举办一次这样的会议来讨论。这四个笔会呢，除了瑞典笔会以外，其他的几个笔会呢都是跟中国有关。我们共同的面临一个不自由的一个国度的政府和国家的权力来压制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如果在一起讨论我们的问题、交流我们的经验，我想对追求我们最高的目标是非常有用的，而且能够为其他的笔会提供这样一个参考的系数。我们的目的就是很清楚，我们要打出一个新的模式来进行文化、学术、语言，甚至于政治思想的交流。
好，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现在我们播出的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由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众，2018年春夏巴黎时装周在即，各大时尚品牌招募模特进行媒体宣传。而近期，一名瑞典模特因为身材过瘦，在 LV 挑选2018年模特时候落选，引起这位模特的不满，也引起法国时尚品牌是否应该限制身材过瘦女性参加走秀等的争论。而法国摄影艺术家马克士，摄影镜头下的女性或丰满或者消瘦，她们多姿多彩，显示女性的魅力。这位参加 LV 初选落选的瑞典名模叫做侯耶，今年20岁，她曾经参加 LV 2016年冬秋时装秀，成功后本应顺理成章参加2018年 LV 在巴黎和东京举行的时装秀，可是在 LV 挑选模特准备过程中，因为自己只有34号被取消资格，也就是说因为自己太过消瘦而落选，这让这位模特非常不满，也再次引起法国社会对模特过瘦的讨论。法国立法抵制过瘦模特。法国早在2015年通过一项决议法案，该项法案禁止过瘦模特从业，而且该项法案近期生效，意在禁止过瘦的时装模特走秀。违反的雇主会面临高达75000欧元的罚款以及长达半年的监禁。而且模特认定标准为身高为1米75，体重应该在55公斤以上。此前一些女孩子追求过度消瘦，发生一些自杀现象，引起了家长的担忧。虽然这项法案遭到模特经营公司的不满，但是家长们普遍对该项法律表示欢迎。另外，为了预防年轻人被模特的形象误导而患上厌食症，法国政府日前正式公布了两项抵制过瘦模特的法令，要求所有对模特外形做出修图处理的商业图片都必须配有图片经修改的标签，并规定在法国从业的模特都必须提供医生开的健康证明，以证实其整体的健康状况。法国卫生部近期表示，这项法律条款意在抵制进食障碍，而且从10月1日起，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模特图片，如果经过数码修复改过的图片也需要注明。这主要是因为经过修改的模特图片可能会导致一些年轻人自卑，自尊心不足，从而进行影响身体健康的行为。法国有3万到4万人饱受厌食症的困扰，其中90%是女性。法国并不是首个立法抵制过瘦模特的国家，比如意大利、西班牙以及以色列都采取了此项举措。法国摄影艺术家马克士近期在盖勒黑杜巴萨日进行美的长廊摄影展，在他的摄影和摄像镜头下的女性，或者丰满，或者高矮。这些女演员、女性艺术家、表演家也有女模特，但是她们没有那种厌食模特的消瘦，她们多姿多彩，充分呈现女性的不同魅力。这位西班牙后裔的法国摄影艺术家马可士也是一位诗人，他承认女性的身材美的确是他创作的源泉，那种不同的身材的美更让他着迷。他不仅用诗歌、摄像镜头和摄影镜头记录下这些动态的女性美，把这些靠近真实的美呈现在大家面前。他说，每个人、每位女性都有自己独特的美，的确，有时候我们会因为自己不符合典型理想美的特质感到不安，但是赞扬个人特质美更为重要。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节目跟大家介绍马克士镜头下的富有特质的女性美。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发配斯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现在欢迎收听本台的最新消息，由小山播报。
应南海议题而引致新加坡与中国关系微妙之际，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前往中国进行访问。李显龙预计明天在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计划与王岐山会见。新加坡媒体指，新加坡多年来致力于廉政反腐，王岐山领导的中纪委自十八大以来在反腐打贪方面成果显著，反贪很可能是双方讨论的课题。据联合早报今天报道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明早将在北京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会面。李显龙于今天19日下午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三天正式访问。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欢迎仪式，与李显龙会面，并设晚宴招待李显龙。据可靠的消息说，李显龙将于明天早上与王岐山会面。新加坡多年以来致力于廉政反腐，王岐山领导的中纪委自十八大以来在反腐打贪方面成果显著，反贪很可能是双方讨论的课题。王岐山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显龙明天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先后会面，他后天将在厦门与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尤权会面，并出席尤权所设的午宴。陪同李显龙访华的包括总理夫人何晶等各位部长。消息没有提及李显龙访华是否涉及南海以及其他国际事务议题。
最新消息播送完毕，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昂山素季对罗兴亚人危机发表讲话，强调感同身受，并否认民族清洗。法美虽分歧多，马克龙与特朗普联大会议期间会晤仍凸显友好。法国警方撤离杜恩克尔克附近城镇野营地的数百流民，遭控危害国际和平安全，朝鲜大使被西班牙等国驱逐。欧洲联盟敦促中国兑现市场开放诺言。战中运动三周年前，香港法庭秋后算账，集体审讯公共妨害罪引关注。以州宣布禁止各地传媒抢先为习思想敲边鼓造势。孙政才被指假借一带一路十亿公款包养情妇。推测入场人选百家争鸣，赵月季、王沪宁、陈明尔也是黑马。大股东美国对冲基金发起兵变，要求新浪出售微博。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这里我们要为您播出一首由 Sanverino 所演唱的 Brazil 巴西这首法语歌曲，来遥祝您晚安，祝福您一个愉快的夜晚，下次空中再会。
À 6h du matin, coule la foule en flot terne et les pas, machinalement, matinalement, martèlent les pavés mouillés et font naître dans ma tête d'étranges cadences qui dansent et font naître dans ma tête d'étranges cadences qui dansent. Des Brésils, dans le brouillard des rues naissent des îles, et dans le rare feuillage approche des rivages. Dans les nuages il y a des Brésils. Je n'aime pas le ciel trop bleu, ni le matin trop lumineux, qui me prive cruellement de mon voyage hors du temps. Sous mon chapeau, loin du métro.
home, loin de toi, loin des jours sans joie. Dans les rues noires à 7 heures le soir, s'écoule et se cogne le serpent des bagnoles, mécaniquement, convulsivement, s'étire et s'allonge en asphyxiant, et font naître dans ma tête d'étranges cadences qui dansent, et font naître dans ma tête d'étranges cadences qui dansent. Il y a des Brésils dans le ciel bas et rouge, brûle des îles, et dans le fleuve lent s'éloigne des continents. Dans le soir il y a des Brésils, je n'aime pas la nuit qui vient et qui emporte l'eau.